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1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上个礼拜五9月18号曾经下令，从星期一今日2020年9月21号凌晨零时起，禁止下载 WeChat、微信国际版及 TikTok、抖音海外版这两款的移动应用，但是分别因不同的原因，这两款的禁令暂时不会生效。美国一名联邦法官星期日作出一项临时的裁定，阻止特朗普要求苹果和谷歌等公司从移动应用程序商店中移除微信。法官比勒在一份裁决书中说，微信用户在一项诉讼案中针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下他们应有的言论自由受到约束提出了严肃的质疑，而政府未有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禁用微信能够处理政府对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日9月20号与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通话，双方表达了巩固同盟关系的愿望。白宫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特朗普在通话中祝贺菅义伟上个礼拜以压倒性的多数优势获得自民党总裁选举和国会举行的首相选举胜利，两人讨论了继续强化美日同盟关系，追求一个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以及共同努力增强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日本首相官邸亦都在一份声明中说，菅义伟当日和特朗普通话时说，日美同盟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双方答应在北韩问题和对付新冠病毒疫情方面紧密合作。声明中说，特朗普希望每当事情出现差错的时候，菅义伟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他。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日9月20号表示，过去两日以来中国军机的行动令到台湾人民更加警觉中共政权的本质，区域的其他国家亦都能够了解中国所带来的威胁。台湾国防部在他的官方网站即时军事动态上公布，星期六中国再度出动19架军机侵扰台湾的空域，部分军机又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台湾传媒报道说，这次台湾空军对中共军机的广播驱离内容比过去更加强硬，出现了立即回转脱离一切后果自负的重话。18号当日则有18架中国军机绕台飞行。据台湾传媒报道，台湾空军从花莲基地连续紧急挂弹起飞三次，创下成军以来最多的纪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日9月20号在德州普莱诺的普雷斯顿伍德浸信会教堂发表一篇关于宗教问题的讲话，题为在公共广场上保持信仰。蓬佩奥在他的演讲中提到，在全球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仍然生活在那些迫害宗教自由的政权之下。他重点讲到发生在中国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信徒所遭遇的对待。蓬佩奥说，今日或许最令人发指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今日在中国西部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叫新疆的地方，有超过100万的中国人被逼进入拘留营，全天候接受监控，强迫绝育，强迫堕胎。今日我们居住的世界里面，他们受到压迫，遭受酷刑，甚至是更差的。这个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攻击宗教信仰的一部分，这个是一场几十年来一直发生的对宗教信仰的战争，美国多年来第一次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之下严肃对待这个问题。上个月在中国被逮捕的12名香港人的一些亲属要求香港政府检查他们的状况，并确保由家庭而非中国政府任命的律师能够和他们会面。这12个人在8月23号因非法驶入大陆水域而被捕，他们是乘搭快艇从香港出发驶往台湾的途中，所有人都涉嫌与香港去年爆发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有关，其中10个人已经被起诉，保释后不准离开香港，目前他们全部被拘留在邻近的深圳。一些被拘留者的亲属星期日在香港警察总部外举行记者招待会，表达他们对地方当局的不满。 我哋想要我哋嘅细路仔翻嚟，即使我哋唔能够去探望佢，至少都俾我哋一张佢嘅照片或者系信，确认佢哋喺嗰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12名被扣押深圳的香港人家属报警，而中国海警越境执法速公开雷达记录。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八月底怀疑乘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拦截，被扣押在深圳盐田康搜所，星期一踏入第30日，仍然與外界隔絕，不能夠同家屬委託的律師會面。部分家屬星期日到香港警察總部報案，有家屬質疑中國海警事發的時候進入了香港水域越境執法，甚至懷疑香港警方一直都掌握被捕人士的手機通話記錄，質疑香港警方和中國當局串通賣豬仔，將12名港人送中受審，要求警方和海事處交代12個人被捕當日香港水域雷達的記錄，並促請香港政府派員到深圳與12個人會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包括被香港警方指控涉嫌觸犯港版國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在內的12名參與去年反送中運動香港青年，8月23日懷疑搭快艇偷渡到台灣途中，在香港東南方水域被中國廣東省海警拘捕。一眾家屬其後透過香港警方收到來自中國當局的通知，12名港人正是在深圳市鹽田看守所被拘留，至到星期一，即是9月21日踏入第30日，被扣押的12名港人完全不能夠和外界接觸，家屬委託的中國代表律師亦都不能夠和他們會面，事件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國際社會關注。部分被扣押深圳港人的家屬星期日，即是9月20日在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朱凱迪、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出線人周嘉誠和支聯會副主席大律師周幸彤等人陪同下，到灣仔警察總部報案。他們提出三項訴求，包括清楚交代12港人的被捕時間、地點、過程，並且交代有關過程有沒有造成傷害，同時要求香港海事處提供事發當日船隻的雷達記錄，以及要求香港水警提供事發當日的巡邏路線和位置，並且促請港府派員到深圳和12人會面。其中一位被拘留港人鄭子豪的父親鄭先生會見傳媒表示，8月26日他曾經到警署報案，表示兒子失蹤，警員隨即拿出一部手機，裡面有他的兒子的 WhatsApp 通話記錄，證實他的兒子出海釣魚。當日的警員表示不受理他的報案。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有我兒子的聲音在這裡，證實了我兒子是出了海釣魚。他說出海釣魚呢，去南海六七日都很正常，所以我哋警方就唔受理，只可以哦喺街上見到我仔哦，你爸爸揾你啊，就係咁樣。
鄭先生表示，佢個仔被香港政府控告意圖縱火，每個星期都要到警署報到。佢認為佢個仔嘅手機應用程式 WhatsApp 通話記錄全部都被警方掌控，質疑好有可能同時被捕嘅另外11人嘅資料同樣被香港警方控制，懷疑香港警方同中國當局串通賣豬仔，要求警方徹查事件。
既然咧，我仔咧電話 WhatsApp 啊，各方面嘢，警方又全部都有，我相信咧，絕對有機會個十二個人個資料，包括 WhatsApp 電話，全部被香港警方控制，絕對有機會警方
同中國政府交密加加勾結埋，將呢班港人賣豬仔賣俾中國政府，因為咧他艇嗰度郭伯伯就出嚟講嘢，所以我哋就好多疑問，所以要求香港警察徹查呢件事。
另一位被拘留港人李子賢的父親李先生會見傳媒表示，他8月28日到警署報案，當時錄口供的警員聽到李子賢的名字就表示這個名字很熟，輸入電腦資料隨即顯示李子賢已經在中國內地深圳鹽田看守所拘留。李先生表示希望傳媒替他向港府表達，希望港府替他將個仔找回來，並且維護港人最基本的權利。李先生又促請港府官員直接和被扣留的12港人家屬直接對話，以證實12港人是不是真的在鹽田看守所被拘留。
我現在就希望各位傳媒幫我和香港政府講一聲，同埋我自己都緊講一聲，就希望香港政府同我揾翻個仔翻嚟，同埋香港人最低嘅權利，我都希望佢有。就算張建忠所講嘅話，同我哋溝通過嘅，我哋完全冇同張建忠直接對話過，而且我哋個仔係咪真真正正喺鹽田看守所，我都希望係證實係知道係。就算最低的限度不可以探望的話，相片又或者他在裏面給我們送我們，我們都知道他真的在那裡，我就是希望是這樣的。所以我今天來到這裡都是報警的。
跟進事件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回應記者提問表示，目前案件的資訊只是由中國內地公安單方面提供，而且資訊來源只有一個，就是中國水域拘捕涉事的12名港人，但是香港政府又肯定涉事港人是由香港逃走。他形容當中過程有一段空白，希望香港警方和海事處公布有關雷達記錄，澄清外界對中國海警跨境執法之嫌。
無論警方或者海事處都是有大量的資訊呢，是沒有向家屬以至於公眾去披露，而這些正正是很關鍵的。我們不要說話是不是有嫌疑中國的海警有跨境執法的問題，我們先不說這個，但是到底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特區政府其實是過了二十幾日，昨天才有張建宗和李家超講一些純粹是為了保護中國政府不給他們見家屬律師的一種講法。那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希望他們做回自己有能力做的事，如果他沒有能力幫手在深圳裡面去幫到家屬的，起碼他在這個調查工作上面是應該積極地去開誠布公，告訴公眾聽和家屬聽到底是發生過什麼事。所以我們這個來到這裡都會將剛才我們了解的事，以至於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在各方面收集到一些訊息，是跟警察說叫他們麻煩你認真地去調查和交代事件始末咯。
本身是大律師的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彤表示，這個星期是中國刑事訴訟法的期限，公安可以拘留疑犯30日的期限將會屆滿，中國公安應該在星期三，即是9月23日之前要報檢察院是不是要拘捕這12名港人，所以家屬委託的律師都會爭取在這個時限之前申請會見被拘留人士，並且提出對中國公安是不是合法拘捕的質疑。
所以律師都會爭取在這個時限之前，是其一去申請會見，其二去遞交一些意見書，就是究竟他應不應該可不可以去逮捕他們。但是在中國的公安，他可不可以逮捕他們的問題上面，剛剛都提到有很多的疑點，連這個逮捕究竟是否合法地在一個中國的海域進行都是不清楚的。
周恆彤又表示，就呢一宗案件，無論係香港律師同埋中國內地嘅代表律師，都遇到非常之大嘅困難，至今連當事人都唔能夠會見，甚至完全冇任何獨立嘅渠道去了解發生乜嘢事，或者提出任何有法律基礎嘅意見。不過，中國內地嘅代表律師仍然會盡力透過唔同嘅渠道去提出法律意見，盡力爭取同當事人會面。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上個星期六，即係9月19日接受香港無線新聞訪問的時候，首次談及12名港人的狀況。李家超表示，他們身體狀況良好，並且強調他們已經由中國內地當局提供的律師名單當中，各自揀選2名代表律師。對於12名港人家屬一直因為未能夠接觸他們，心急如焚。李家超表示，已經將有關要求明確向中國內地的執法部門反映。不過，李家超表示，中國內地執法部門一定要按自己的法規做事，香港政府只是能夠在中國的法律法規之下，盡量爭取12名被拘留港人的權益。他又強調，不能夠要求中國當局一定要符合香港以前的一貫做法。朱海迪表示，在他的記憶當中，以往從未發生過12名港人在一個聲稱是中國水域被中國海警截獲帶到深圳拘留，而且不能夠跟家屬委託的律師會面，過去應該未發生過類似事件。朱海迪又表示，李家超上個星期六對事件的講法很有指標性，他質疑是替中共掩飾真相，可能中共打算長期扣留12港人，令到他們不能夠發聲。朱海迪呼籲香港人長期關注事件，讓12港人能夠盡快回到香港。
昨天李家超他的講法呢，是一個很有指標性的講法來的，因為他是代表緊中國共產黨去講一個實際上係好容易被人踢爆嘅大話嚟嘅喎，係咪？因為如果嗰12個人係下個禮拜就放出嚟嘅，佢一定會出嚟話：喂，家屬有律師，我梗係要家屬律師啦，有咩理由要官派律師咧？咁樣，所以李家超夠膽死喺尋日去講呢句説話，係令我好擔心嘅，因為係反映住係唔係大陸當局已經有一個比較長期地諗住要扣住佢嘅打算咧，等佢哋冇聲出嘅，連踢爆啊李家超講大話嘅機會都冇嘅。咁我覺得呢、這個所以呢件事，我諗香港市民真係要長期地，亦都係高度地關注，先至能夠俾到最大嘅壓力，令到呢12個香港人係可以有好啲嘅待遇，同埋盡快翻到嚟香港咯。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上星期五，即是9月18日，在官方 Twitter 發文，首次回應12港人被拘留在深圳的事件，貼文敦促中國當局要確保在海上逮捕的12名港人可以獲得正當法律程序權利保障，包括盡快俾他們同選擇的法律代表會面。其中一名被拘留港人鄧啟賢的弟弟鄧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不評論事件上升到聯合國關注的層面，對中國當局是不是構成更大的壓力。他希望中國當局借這個機會向全世界證明中國的陽光司法。
我希望中國政府可以借呢個機會，真係好似佢咁講，證明俾全世界人睇到佢所謂嘅陽光下嘅司法究竟係點。希望佢可以做到佢自己講嘅嘢咯，唔好講一套又做一套咁樣咯，係。
12港人嘅家屬9月13日首次會見傳媒，哭訴親人音訊全無，生死未卜。佢哋提出4項訴求，包括拒絕官派律師，並且促請中國當局立即俾家屬委託嘅律師面見被拘留者，要求中國當局提供合適藥物俾有需要嘅被拘留者，要求中國當局准許被拘留者致電家屬，要求香港政府確保港人權利得到保障，並且立即將12港人由中國大陸接返香港。 鄧先生表示，港府一直沒有回應家屬提供的四大訴求，仍然對事件冷處理。他仍然擔心患有哮喘和皮膚病的哥哥得不到適合的藥物。他質疑香港政府怎樣保證十二港人健康狀況良好。
我連同香港政府又好啦，咁或者同上面嘅政府部門交代一聲，我阿哥實質有啲咩病嘅機會都冇，因為其實就咁只係講哮喘或者皮膚病呢啲都只係好籠統嘅資訊嚟嘅啫嘛，咁佢都冇問到我再深入嘅資訊，所以其實即使佢話佢依家身體好健康，我都唔會相信，同埋佢又冇一啲實質嘅資料俾我睇到，而且佢又自己冇派過人上去嘅時候，我好難就咁憑佢講嘅嘢相信咯。
協助十二港人的本土派社運人士、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出線人周嘉誠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無論是聯合國關注以至香港本地市民的持續關注，他認為越多人關注事件，十二名被拘留港人的安全就越有保障。他希望接下來會有外國的國會議員關注十二港人事件。周嘉誠又表示，中國的司法制度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之後越來越走向獨裁。
我想中國的司法制度由以前可能15年709事件都已經是看得很清楚，但是這幾年即是習近平那種瘋癲的程度，到今天這件事件，我們就更加看到中國的所謂司法的制度是真的嚴重崩壞，也都是已經是進入一個真正的獨裁時代，他都不讓任何人去收到有關十二港人的消息。有很多人都會問，即到底相比709事件和今天，到底十二位港人是不是更加敏感或者更加嚴重呢？其實是很難判斷的，因為即中國政府現在進入這樣的極權時代的時候，當年的709事件搬回來今天2020年的世界裡面，我們都不會知道他會怎樣對待709事件裡面的一些律師。
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連日來在香港各區設街站，呼籲市民寫明信片寄到鹽田看守所，希望12名被扣押港人可以在10月1日中秋節之前收到港人寄上的祝福。他們引述709大抓捕事件被捕者、中國政治黑獄受害人維權律師黃全章表示，讓輿論不停地關注對被羈押的人來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警察公共關係科星期日，即是9月20日深夜，就十二港人家屬報案回應表示，警方在上個月28日接獲中國內地執法部門通報，在8月23日在中國內地水域拘捕十二名港人，涉嫌非法入境中國內地。香港警方表示，曾經檢視事發早上的雷達監察系統記錄，未發現任何中國內地海警船進入或者停留香港水域，當日上晝亦都未有接獲任何上述報告或者市民求助。警方強調，那十二名港人被中國內地執法部門拘捕，行動同警方無關。朱海迪回應表示，警方的講法對十二港人家屬來講並不足夠，他希望香港海事處全面公開當日監察海面情況的雷達系統資訊，令到家屬和關心事件的香港人全面掌握今次事件。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特朗普政府正以各項行動加速強化支持台灣之際，美國國會挺台的聲浪亦都不斷增強。許多位參議員上個禮拜四9月17日在外委會聽證會上表達對北京恐嚇台灣的關注，要求美國以實際行為來到協助台灣抗衡中國壓力之後，兩位聯邦參眾議員亦都在同一日與前一日分別提案，要求美國採取行動保護台灣免受中國侵犯，並呼籲美國終結一中政策，恢復1979年之前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佛羅里達州聯邦參議員斯科特、威斯康辛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替法尼 星期四在各自的推特上宣布他们在国会当中的提案，表达对台湾安全的关注，以及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斯特提出的是呼应众议员约霍在7月底提出的防止台湾遭侵略法的参议院版本。他在推特上发文说，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呼吁共产党中国停止践踏人权，实现他尊重香港自治的承诺，并且终止他对台湾的压迫，防止台湾遭侵略法展现了美国对台湾以及是对自由和民主的承诺。斯科特亦都在他的办公室发出的声明当中说，共产党中国持续威胁美国的重要盟友，这个威胁不单是针对台湾的人民，同时亦都针对美国以及美国在全球的盟友，他们必须要竭尽所能来阻止共产党中国对一个和平民主力量使用武力。这个法案要点的包括强化美国对台政策，加强台湾抵御共产党中国咄咄逼人的作为，协助台湾抗衡中国在台海对岸的军力扩张，建立有权的授权，让总统在特定的目的下是使用武力以保护台湾不受武装攻击，要求中国放弃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统一台湾，建立美台安全对话以及联合军事演习，要求美台规划建立协调军事行动，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攻击，建议台湾对它的防御投入额外的资源，鼓励五角大楼派适当的人员到台湾国防大学就学，敦促美国贸易代表和台湾洽谈双边贸易协定，欢迎台湾总统到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替法尼在9月16号提出的共同决议案，目的是在这里表达国会意见，国会认为美国应该是与台湾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与台湾洽谈一个双边贸易协定，并且支持台湾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替法尼在9月17号的推文当中说，他昨晚提出立法呼吁终止过时的一中政策，并且与美国的盟友台湾有更加密切的关系，美国不需要共产党中国的批准单来与美国的民主朋友以及是伙伴谈话，是时候要改变。替法尼在一个声明当中说，40多年以来美国两个政党的总统都在重复北京假造的谎言，说台湾是共产党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客观现实并非如此，早已过了美国将一个中国政策送到历史垃圾堆的时候。他说，美国和台湾一直维持正常友好的外交关系，直到1979年当时的卡特总统突然和台湾断交，并且承认北京的共产政权，未有得到国会的立法同意，亦都因此国会通过跨党派的台湾关系法，亦都成为了两个国家之间持续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基石。台湾关系法授权美国对台北出售防御性武器，以便是台湾能够是在面对中国的侵犯的时候保护自己。替法尼指出，里根总统在他的任期内以发布六项保证来提升美台关系，六项保证明确地指出美国并未承认共产党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但是即使是有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美国仍然缺乏与台湾的正式关系，从外交关系的角度来讲，它是令人不解。对待台湾民选政府的方式就如同对待残暴的北韩以及伊朗一样，而且在归类上面仍然是要比古巴独裁政权更差。奥巴马总统和拜登副总统在他们的第二任期的时候亦都承认古巴。不过替法尼亦都提到，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已经是采取了大胆的步骤来启动更加紧密的媒体关系，不单只是和蔡英文总统直接通话，批准对台军售，派遣最高级别代表团访台，亦都签署了法案解除美台高层互访限制，最近亦都发出了信号有意同台湾协商双边的贸易协定，而据报仲喺度准备另外一批的对台军售。 美國不需要一張中國共產黨的批准單來跟他們在全球的朋友以及夥伴談話，現時是時候美國停止鸚鵡學舌般重複北京的一中幻想，讓美國政策能夠反映現實，這個就是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以及是獨立的國家。他說如果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以及巴林能夠跟以色列建立正常的關係，美國當然亦都能夠將美國以及台灣的持久友誼正式化。共同議案的內容說，國會意見認為總統應該是放棄過時的一中政策治理，或者是將台灣視為一個獨立國家，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治理，亦都不在他的領土管轄範圍內。總統是應該承認在台北經過是由民選選舉產生的中央政府。正常化兩國的外交關係，只派一個美國駐台大使，並且設立台灣駐美大使。總統應該是廢除任意性機構指導方針，對美台官員正常溝通互動作出的限制。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應該是啟動與台灣建立的美台自由貿易協定的正式談判。總統、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以及是其他的相關美國官員應該是採取步驟，倡議台灣成為聯合國以及是其他美國是成員的國際組織的正式會議。泰法尼的立法以共同決議案的形式提出，是為了表達國會的意見，不具法律約束力，亦都無需總統簽署，只是需要眾議院以及參議院通過就可以。總部在華盛頓的台美人組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會長簡明子星期四在一項聲明當中對泰法尼的決議案表示，美台雙邊貿易協定是台灣經濟存活，更加是台灣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生存的重要部分。簡明子說，台灣人公共事務和近20年以來一直在呼籲美台締結外交關係，看到支持美台建立外交關係的勢頭正在與日俱增，令人感到振奮。全世界只有5個國家，美國是武邦交、北韓、敘利亞、伊朗、委內瑞拉以及不丹，而很清楚地台灣不屬於那一個的小組國家裏面。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星期五在台北受訪的時候，亦都對替法尼的決議案作出回應。蘇貞昌說，台灣是世界上重要的成員，如果能夠讓台灣擴大國際空間，他相信對世界在各方面會有很大的益處。國際社會如果能夠不受中國政治因素的干擾，台灣就可以有更多的貢獻，美國亦都努力要這樣做。中國宣稱台灣是其領土一部分，並且警告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容外來干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五的例行記者會上，針對美國副國務卿訪台一事表示，任何以台制華、協洋自重的企圖都注定是死路一條。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继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今年较早时候提出一项全面应对中国竞争的法案之后，民主党这个星期亦都提出一项全面对华政策法案。法案计划拨款$3,500 亿，用于增强美国的竞争能力，抗衡北京的全球影响力。分析人士指出，这显示中国议题在民主共和两党之间都具有广泛的共识，而且随着大选来临，兩黨都不會在這個問題上示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參議院民主黨少數黨領袖舒默以及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梅聯特使等11位的民主黨參議員在9月17日共同提出的美國領導法案，這項法案的內容包括投資美國工人，重塑美國在科技製造業、全球基礎設施、數碼技術以及全球清潔能源發展方面的競爭力，重新定位對華外交戰略，加強美國對印太以及國際盟友的承諾，重建美國在世衛組織等國際機構的領導地位，重申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安全承諾，確保所有國家在國際水域以及空域行使權利，回歸並且推進以價值觀為中心的外交政策，重點是支持西藏、香港以及新疆的人權和公民社會，通過加強貿易執法措施等方式對抗中國掠奪性的經濟行為。法案還要求為美國教育系統提供更多的資源，並且增加申報要求，以應對中國在教育領域的影響力和行動。 法案為呢啲嘅行動授權撥款3500多億美元。舒默響一個聲明當中話：美國唔能夠繼續響佢哋嘅工人、製造業、科學、技術研究以及貿易執法上投入不足，或者係放棄佢哋響國際社會嘅領導地位，唔能夠繼續指望以此嚟面對呢一個嘅威脅。美國領導法案反擊中國共產黨掠奪性嘅貿易做法，以及係侵略性嘅軍事行動，重振美國嘅聯盟，通過對佢哋嘅工人、企業家以及係製造業者嘅關鍵投資嚟扭轉局面，確保美國製造而唔係中國製造嘅定義喺佢哋嘅未來。呢項法案嘅前景仲係唔明朗，法案能否付諸討論或者係審議，取決於參議院佔多數嘅共和黨人。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李斯表示，他希望民主黨人的提案可以與共和黨人早前提出的一個法案合二為一，形成一個兩黨支持的法案。他星期四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一個聽證會上表示，這個是關乎美國的議題，而不是黨派的議題。今年較早的時候，李斯率多位的委員會共和黨成員共同推出一項全面應對中國的戰略法案，提出美國和中國競爭的全面戰略。這項法案將是應對中國扭曲全球市場，以及損害美國企業的經濟行為，協助美國企業將供應鏈遷出中國，通過加強和盟友以及夥伴的技術合作來應對中國在人工智能、下一代的通訊、半導體、量子計算等領域的技術競爭，保護美國的機構不受惡意以及不當的中國影響，更加嚴格審視中國對美國高效的捐贈，以及是美國資本市場的中國公司的情況，維護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完整性，應對中國對這些組織的影響，加強以及是擴大美國在印太地區和盟友以及夥伴的政治軍事合作。法案同時亦都提到，如果中國表現出誠意以及是透明度，盡可能的在軍備控制、北韓以及是環境等領域優先考慮合作，而不是衝突。民主黨參議員梅亂德斯表示，期待和共和黨人在中國問題上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統一的兩黨方案。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國際防務問題專家何天錄表示，這兩個法案表明中國議題是當今美國政治當中少有的具有兩黨共識的議題之一。事實上，這個共識是出人意料地多。他表示，兩個法案都強調要加強美國的競爭能力，尤其是半導體以及科技領域，亦都同樣表示要採取直接行動來對中國的影響力行動等等。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民主黨的法案將會在未來四年為美國的科學以及技術的研發的撥款是3000億美元，並且對美國半導體產業提供16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還要求五國大樓從美國以及友好的國家採購某些產品，而不是中國。法案還將會在四年之內為印太地區提供1.25億美元的軍費開支，以加強美國和地區盟友以及夥伴關係，亦是美國在這個地區的態勢。法案還要求總統提出報告，確定在中國參與協助強迫勞動等人權侵害的個人，並且對他們的實施是制裁。法案還允許遭受迫害的新疆維吾爾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以及香港的公民獲得難民身份。民主黨法案當中提到的一些措施已經是獲得了兩黨的支持，例如是參眾兩院的兩黨議員曾經共同提出多項支持半導體行業的法案，一項為半導體製造企業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聯邦資金的法案已經納入了2021國防授權法案。參眾兩院的兩黨議員亦都提出議案，允許為遭受香港國安法迫害的香港居民在美國優先避難。何天錄表示，兩黨的一些分歧是在於民主黨人更加強調通過產業政策來加強美國的軍事以及是工業能力，而共和黨人則是在原則上支持，但是通常對政府在這方面的支出是懷疑態度，他們支持更高的軍事開支。共和黨人的法案提出在2021年到2026年的財政年度，為在亞太地區的各個東南亞海洋項目安全的共撥款2億8500萬。特朗普總統上任以後，將中國視為是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 並且在經貿、外交以及軍事等各個方面對中國採取行動。兩國關係近來因新冠疫情、香港國安法、關閉領事館等一系列的問題緊張加劇。隨著11月大選的臨近，如何應對中國威脅亦都成為了民主共和兩黨唇槍舌劍的議題之一，雙方都在指責對方對中國不夠強硬。民主黨人提出的法案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政治因素，政治上民主黨人試圖展示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的不軟弱。何天禄继续说，这两个相互竞争的法案显示出两党在中国问题上都会强硬，没有一方会是深切仇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去世，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罕见的机会为最高法院任命第三名的大法官，可能會對美國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據美國之音記者法利亞爾法治華盛頓報導，美國保守勢力如果在最高法院擁有一個新的超級多數地位，就可能會在墮胎權益、移民以及擴大行政權力等議題上佔據上風。特朗普之前已經任命戈薩奇和科亞洛來到填補其他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基本維持了最高法院的現狀。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之後，特朗普總統能夠做其他總統都未做過的事情，用一名保守派大法官取代一名自由派大法官，讓聯邦最高法院的立場更加偏右。金斯伯格在1993年被任命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星期五在華盛頓家中去世，享年87歲。他亦都是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当中年纪最大、任职时间最长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健康状况近几个月以来持续恶化，进步派人士担心金斯伯格如果去世，会令到特朗普总统在11月大选前提名候补人选，而且不会受到选举结果的左右。对于很多自由派人士来讲，他們最害怕的事情出現了。 Fix the Court 網站執行董事羅斯說，下一個提名人保證會極為偏右。巴爾的摩大學法學教授韋勒說，我有四個女兒，我剛剛對她們說，這名女性獨立自建立了女性的平等權利，當然還有很多人對此做出貢獻，但是就法律怎樣去確立而言，是他作為律師以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對此做出貢獻的。以直言著稱的金斯伯格在2016年的總統選舉中稱特朗普是一個騙子，迫使特朗普讓他辭職。特朗普在星期五晚發表的聲明中稱讚金斯伯格是一名戰士，說他的法律意見激勵了所有美國人。金斯伯格去世之後，最高法院就剩下五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和三名自由派大法官了。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羅伯茨有時投下搖擺裁決票，保守派大法官如果增加到六個人，將會幫助鞏固保守派對最高法院被長期視為是微弱的控制。傳統基金會憲政學會副主席馬爾科姆說，最高法院有六名保守派傾向的大法官，定是五名保守派傾向的大法官，存在著巨大的不同。但是從1950年代艾森豪威爾總統任命的大法官華倫和布倫南開始，很多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都採納了自由派的立場。特朗普總統任命的大法官戈薩奇和科亞洛有時對關鍵議題的裁決亦都偏離了保守派的立場，令到部分右翼人士感到憤怒。特朗普四年前競選時就打出了任命保守派大法官的議題，並對他的司法任命記錄感到自豪。他最近公布了20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潛在提名的人選清單，排名靠前的有巴雷特、薩帕爾和哈迪曼，這三個人目前都是上訴法庭的法官。馬爾科姆說，如果特朗普決定用一名女性來取代金斯伯格大法官，巴雷特女士會是最可能的人選。 巴雷特今年48岁，2017年被任命为联邦上诉法庭第七巡回法庭的法官。马尔科姆认为，巴雷特是一位致力维护文本主义和原子主义的法学家，从宪法的文字角度解释保守派倡导的理论。他说，我要说总统名单上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巴尔的摩大学法学教授韦纳说，最高法院增加一名保守派大法官可能会对堕胎、移民、保健和政教分离等争议性的议题产生影响。他说，国会参众两院需要2/3的多数，并需要3/4的州去批准，才能够贯彻民众的意愿进行修宪。但美国最高法院只需要5名终身大法官，就能够在一项裁决中修订宪法。即使特朗普在11月3日的选举中输给拜登，特朗普亦都能够成功任命一名保守派法官来填补金斯伯格大法官留下的空缺。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帮助之下，特朗普可能会试图在大选之前去推动参议院批准他的提名。更可能的是，特朗普将会在选举后国会跛脚鸭会期期间推动这项大法官的提名批准程序。金斯伯格大法官在去世前举报向孙女口述说，他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在新总统就职前不会被取代。马尔科姆预计，如果在总统就职前批准大法官的提名，可能证明是令人极不愉快的事情，会令到科亚洛大法官2018年有争议的提名听证看似是一次激昂的枕头大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政府上个星期发布5项暂扣令，禁止从新疆5个实体进口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劳工权益组织表示，强迫劳动在新疆存在广泛，有必要针对来自新疆的产品实施全面的禁令。一些国会议员敦促尽快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全面抵制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动商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托马斯·苏奥齐在9月17日星期四众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面呼吁尽快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他说，世界上的棉花主要是来自中国，而中国的棉花84%产自新疆地区，他们不能够令到这种经济破坏和反人类罪行继续下去，他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在今年3月，苏奥齐和民主党众议员麦国文、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等10多位跨党派议员在国会两院共同提出这项法案。法案将全面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它的供应链之中并没有强迫劳动，才可以获准进口。美国法律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的产品，新的法案更是进一步假定新疆生产的所有产品都涉及强迫劳动。苏奥齐说，美国没办法通过人力或者技术手段去一一核查，只有这种方式才可能促使北京作出改变。劳工权益组织支持这种地区性的禁令，位于华盛顿的工人权利协会执行主任斯特科诺亚在听证会上说，几乎所有销售棉质服装的品牌和零售商，他们的供应链都会涉及新疆，他们能够确保产品之中并没有使用强迫劳动的唯一方法只有切断从新疆的一切的采购。他又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对新疆实施广泛的监控，被强迫劳动的工人可能会因为怕遭受到报复而不对企业尽职调查人员讲真话，使到调查几乎不可能得到真实的结果。现实就是维吾尔地区的任何工厂、任何农场都存在强迫劳动的风险，这些都就是为什么实施地区禁令是有必要的。他对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贸易小组委员会的议员这样说。美国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国际部主任海西范戈德亦都表示， 地區性的禁令是應對這種人權侵害行為所必要的。這個星期一，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海關與邊境保護局 CBP 針對新疆五間公司和實體生產的產品發布了禁止進口的暫扣令。在這個之前，有報道說美國政府準備對新疆的棉花、連織品和番茄等產品制定更廣泛的禁令，但這個命令並沒有頒布。路透社報道說，財政部和農業部的官員和美國貿易代表對此表示擔憂，認為可能會影響美國對中國的棉花出口以及美中簽署的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美國服裝和鞋類協會主席兼 CEO 史蒂芬·拉馬爾表示，新疆強迫勞動問題的規模、範圍和複雜程度在現代供應鏈當中是前所未有的，但他對更廣泛的禁令表示擔憂。他在星期四的聽證會上說，這樣的禁令或者法案將會對全球已經遭到新冠疫情衝擊的經濟發展和合法供應鏈本身造成破壞，而且禁令亦都可能達不到預期的效果。他在預先準備好的證詞之中表示，作為一個國家，他們並沒有能力去落實、履行或者執行一項覆蓋全面的暫扣令。鑑於這些限制，這樣的暫扣令將會經歷數年才在中國產生期望的影響，而且鑑於中國有能力將棉花轉移到其他的市場，包括它自身龐大的市場，地區性的暫扣令不可能達到阻止使用維吾爾強迫勞工的預期的效果。他又說，協會成員對強迫勞工採取零容忍的態度，尤其在中國亦都要求合作夥伴嚴格執行這一項的準則。他認為有執行力的暫扣令和其他制裁措施應當是明確、有針對性和透明的，他亦呼籲美國協同盟友在政府層面進行施壓。美國服裝和鞋類協會和美國其他四家行業協會此前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會開發和改進現有的方法，加強甄別、檢測和處理供應鏈之中強迫勞動的情況。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將上百萬新疆包括維吾爾族在內的穆斯林關入拘留營，並且強迫他們從事生產和勞動。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今年三月初的一份報告估計，2017年至2019年超過80,000維吾爾人被從新疆轉移到中國各地的工廠工作，行動自由有限。這些工廠據稱涉及包括耐克、H&M 等83個全球知名的品牌。瑞典時尚服裝品牌 H&M 星期二表示，出於對強迫勞動問題的擔憂，公司終止與一家中國紗線供應商的合作。不過 H&M 在聲明之中說，公司並沒有從任何新疆服裝工廠有業務的往來，並且不再在新疆採購棉花。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三月的報告說， H&M 和安徽華夫時尚公司的工廠有合作的關係，受益於強迫勞動項目。這家飾仿企業今年5月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的名單。 H&M 在聲明之中否認和華夫安徽工廠或者在新疆的業務有聯繫，但是承認和華夫在浙江上虞的一間加工廠有間接商務的聯繫。 H&M 表示已經對有合作關係的所有中國製衣廠展開調查，確保沒有涉及強迫勞動。美國國會參議員霍利星期四在推特上面敦促耐克亦都做出行動。耐克在這個之前表示已經不再向新疆發外包的訂單，並且開始對中國供應商是否存在僱傭維吾爾人強迫勞工的情況進行評估。中國一直否認存在拘押營。他說這些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目的是為了去極端化和幫助地區人口脫貧。中國星期四發表一份白皮書說，新疆積極踐行國際勞工和人權的標準，切實保障勞動者各項的權利。以上是美國之音莫宇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銀行和金融公司幫助被五角大樓認定為中共軍事公司的大型中國國企發售幾十億美元債券，此舉引發輿論關注。專家和分析人士都說， 美國銀行和中國國企的交易將會使到美國金融企業蒙受聲譽和制裁的政治風險。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報導。
《華爾街日報》在9月15日報導說，該報獲得的資料顯示，中國長江三合集團公司當日定價發售10億美元債券，就在之前的一日，另外一家大型中國國企中國化工集團公司亦都定價發售24億美元的債券。據悉，美國銀行以及高盛集團的一些業務部門都在幫助中化集團進行債券發行工作，而此外，摩根大通以及是摩根士丹利亦都在三合集团发行债券交易的承销商的名单当中。今年8月，美国国防部依据修订之后的199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又增加了一批直接或者间接在美国有经营业务的共产主义中国军事公司、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以及是中国三合集团有限公司，都被列为这个新增加的名单上面。參與中化集團以及三合集團發售債券的某美國銀行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官員說，五角大樓設立的名單並未有限制或者禁止美國公司和名單上面的中國公司開展業務。不過分析人士就認為，雖然名單上面的中國公司並未有因為五角大樓的認定而被禁止和美國公司開展業務，但是這些公司可能面臨著制裁的政治風險。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学教授刘学鹏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以及是目前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负面情绪，美国银行和中国国有企业的合作关系亦都可能会给予了他们的公众形象产生负面的影响。刘学鹏说，美国的这些银行必须要面临着政治风险以及经济利益之间的权衡。美国银行业内的激烈竞争增加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谈判以及议价的能力。不过在美国政府给予一些中国国企贴上特定标签之后，这些银行可能会重新评估和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以及是不确定性。公共政策博客的创办人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说，参与中国国企发行债券的美国银行声誉是否受到负面影响的风险，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托纳尔森说，如果特朗普赢得连任，毫无疑问白宫和联邦机构将会继续推动公众对这些以及是其他的类似商业交易关系的强烈抗议。鉴于美国人反对北京的日益强烈的情绪，这种压力肯定不会成功地发挥一些影响力，亦都会鼓励国会山上面更多的民主党人以及是共和党人共同杜绝在美国压制措施或者是脱欧努力里面的漏洞。托纳尔森认为，如果拜登在11月份当选美国总统，拜登不太可能甚至是少不会是积极地选择采取上述两种行动的任何一种途径。如果总统是未有强烈的愿望以及兴趣，新一届国会不太可能集结足够的力量来采取立法的行动。五角大楼最早是在2020年6月向美国国会公布了首份中共军事公司的清单，并且表示将会继续更新这份清单，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加入更多的实体。按照美国国防部的讲法，出现在他的名单上的中国企业不会直接因此而受到惩罚。不过根据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总统是有权针对这些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采取制裁的措施。相关的专家以及分析人士表示，美国金融公司帮助名单上的中国国企发行债券的交易，虽然是没有违法任何的美国法律，但是会给予了美国金融企业以及投资者带来经济以及政治的风险。国际贸易律师科斯特扎亚在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虽然目前还是不清楚五角大楼在公布这份名单的时候有什么的具体政策结果，但是美国银行继续和这些中国公司做生意将会引起五角大楼的关注以及警觉。 資深財經分析師的創辦人托納爾森則是表示，雖然美國法律目前確實是允許美國銀行從事這些交易，但是由於中國軍事力量的不斷壯大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美國政府在對付被視為是對手的中國政府和其他的政府的戰略上面存在著重大的缺口。托納爾森說，這種債券的銷售無疑增加了這些與中國軍事有聯繫的公司的可用資源，因此出於國家安全原因，迫切需要立法禁止這一類債券的發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小時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小時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